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早上6点。那么我们在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为这个小时的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尼潜水员成功打捞出亚航8501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器，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将出现在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下一期的封面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遭黑客入侵，欧洲经济危机正缓慢但稳步侵蚀着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亚航失事客机打捞的有关情况。潜水员们已经成功的打捞出亚航失事客机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器。这架客机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印尼官员说，目前一艘印尼海军船只正将这个黑匣子运往雅加达进行分析。星期一，潜水员们打捞了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调查人员希望这两个黑匣子会提供有关亚航失事客机坠毁原因的线索。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坠入爪哇海，看来当时驾驶员试图躲避风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将出现在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下一期的封面上。从星期一向其他媒体发放的预览可以看到，先知手里拿着一个写着“我是查理”的标语牌，站在“全部被原谅”的标题下。恐怖攻击后，《查理周刊》第一期的出版商表示，他们计划发行至少300万册。这家杂志一般每星期印刷大约6万册。上个星期，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兄弟两人谢里夫·库阿奇和萨伊德·库阿奇在该杂志的办公室屠杀了12人。《查理周刊》以取笑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以及公众人物的漫画而闻名。那么星期天，数百万民众在法国巴黎举行集会，声援上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这次袭击造成17人丧生，发动袭击的3名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打死。面对流血事件，参加游行的人们站出来重申民主的价值观。下面是裴鑫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大约400万人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在共和广场，一座纪念法国民主制的塑像底座铭刻着自由、民主、博爱的碑文。一些穆斯林也上街表示反对恐怖袭击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高举自制标语表达法国价值观，悼念遇难者。到处可以听见我是查理的呼声，人们以此声援讽刺报纸《查理周刊》的工作人员，他们因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枪杀。这位妇女不是犹太人，但她身穿犹太人服装来纪念在犹太市场被杀害的4名遇难者。
当凶手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便对他们大开杀戒时，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难为情。凶手杀害艺术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人是法国的良心，仅仅因为他们激励人们确保自由。
一名高中生坐在一条长凳上创作自己的漫画，歌颂在装着子弹的墨盒上作画的人。 巴黎出生的穆斯林男子迪亚罗来自一个几内亚移民的家庭，他和妻子参加游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伊斯兰教，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与伊斯兰教无关。总是有人做这种事情。
来自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手挽手在巴黎游行，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内塔尼亚胡晚些时候在巴黎的大犹太教堂发表演说，他感谢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法国公民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反犹太主义。今天所有的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法国人民一边，我感谢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曼努埃尔·瓦尔斯首相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变种新反犹主义，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这次恐怖袭击给法国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伤害了他们宽容、平等和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游行者强调了他们会坚持这些价值。
我
非常乐观，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里集会，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谈到乐观主义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持续几个小时穿过街道，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话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天法国各地几百万人走上了街头游行，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来自大约40个国家的政要也参与了游行，但是没有中国领导人出席。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游行。一些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要有限度和我不是查理等评论引发了热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带领了150万民众游行，表达他们对暴力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正如巴黎资深媒体人吴宝章所说，2015年1月11日，巴黎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同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等手挽手站成一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法国人民表示，美国与你们同在。奥巴马还说，在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都在与法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率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的大游行。土耳其、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马里等国均有政要参与。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站在游行的最前列。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没有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缺席了这次可以展现和法国人民以及普世价值站在一起的机会。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中方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法国游行的问题时回应说，
今天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游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法国公民。王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法方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法国《查理周刊》惨案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强烈谴责袭击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次巴黎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令人吃惊的是，在面对极端分子用枪弹和屠杀对付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官媒发表评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称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应该谴责，而查理周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要有限度，不能无限制地侮辱其他宗教人物。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在查理遇到野蛮攻击的事件上一边倒地支持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际，只有中国官方媒体公正地站在查理周刊和恐怖分子中间。有的中方媒体甚至发表“我不是查理”的文章，要求西方社会反思对穆斯林的政策。凤凰卫视播出了中共军方电视评论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辩护的观点。这位评论员说，新闻的自由，西方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言论的自由有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西方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对其他的民族文化宗教要有所保留，而不是说像你自己认可所坚持的那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来尽情的来侮辱。如果你要侮辱，对不起，在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月11日发表国际时评，把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新华社的短评说，新闻自由是应该有限度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新华社还奉劝查理周刊说，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针对新华社的评论进行了解释，称这只代表这家新闻机构的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关于你提到的新华社的社论，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那么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有学者指出，如果你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可以拿起笔去写文章画漫画进行反击，用自动步枪对新闻记者的野蛮屠杀显然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对查理周刊血腥屠杀的冷血热风，使很多网友和评论人士感到震惊。一位网友在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发表评论说，有些中文媒体批评这家杂志，认为是他们挑起事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很让人吃惊。他在评论中说，言论不当和新闻自由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不应该随意放在一个因果关系内。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内，后者几乎是绝对和神圣的，而前者只是普通的因人而异的是非判断。杂志的言论不当当然可以批评，但现在拿出来说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大家在抢救一个溺水的孩子时，你却站在旁边说这孩子其实很淘气，揪过女生辫子等等，平时这么说可以，但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就很不得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社会仍然密切关注上星期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分子攻击，曾以漫画嘲讽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查理周刊的暴力事件之际，华盛顿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超出法国暴力袭击范围的潜在危险上。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呼吁各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面对的类似威胁保持警惕。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一些领导人和高层官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大规模团结游行，悼念上周恐怖攻击的遇难者。这次恐怖攻击引发各界纷纷表示支持新闻自由，这也是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以来最大规模的谴责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与此同时，一家翻译了《查理周刊》漫画的德国报社遭到纵火，强烈提醒人们关注持续的恐怖威胁。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巴黎宣誓，
我们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
霍尔德还说，
虽然我们无法指出确切的恐怖威胁，但我完全相信全球局势近年来已经出现改变，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当中，对手是那些可能制造恐怖主义并且打着伊斯兰信仰的旗号制造恐怖攻击的人。
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峰会将聚焦在如何对抗暴力极端主义。与此同时，霍尔德说，美国人必须警惕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双重威胁。
It will really entail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这将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跨部门的方式思考，意味着我们的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州与地方的对口单位以及美国公民都必须保持警戒，维护美国的安全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
在星期天公布的一段录像当中，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中的一名枪手宣誓效忠全球至高无上的伊斯兰哈里发，并呼吁其他人效法他的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许多分析人士说，欧洲经济危机正在缓慢但稳步地侵蚀着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政治体系。他们指出，欧洲政治舞台上正在出现新的反欧洲的民族主义势力，并威胁着传统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乃至欧盟本身的生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佛兰切斯发来的报道。
拥有65年历史的欧洲联盟建立在和平与繁荣的承诺之上，当时没有人预料到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以后会高达25%，而且居高不下，也没有人想到铁杆的右翼或左翼政党会进入主流。经济停滞和政治动态成了欧洲的新常态，这是以前没有人预料到的局面。很多专家说，欧洲仍然没有走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情报公司战略预测公司的分析人士阿德里安诺·博索尼通过 Skype 说，
最初的金融危机演变为失业危机，欧洲大陆各国政府采取的紧缩措施在选民和传统精英之间造成了鸿沟，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怀疑欧洲的党派，民族主义党派和抗议型的党派，他们既批评欧盟总部推出的紧缩措施，也批评多数国家支持这些措施的政党。
博索尼说，繁荣是把欧洲维系在一起的粘合剂。他说，人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到底是通过投资还是通过改革和紧缩来推动萎靡不振的各国经济。
有些国家认为，为了解决危机，必须增加开支，增加投资，通过投入更多资金来推动增长。这是意大利和法国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国家说，不能这么做，必须对你们的经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然后才能让你们增加开支。这是德国的立场。
事实上，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所的创始人和总裁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欧洲经济已经德国化了。
All of Europe is being squeezed into becoming,
欧洲整个都被挤压成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了，原因是他们的债务太高。德国人说，他们不同意出资增加债务，他们还在推行这个主张。
They won't agree to finance increasing debt.
战略预测公司的博索尼说，债务和紧缩是南欧的主导话题，而移民问题主导着北欧的辩论。
They are against immigration either in the form of
他们反对移民， 既反对来自叙利亚或非洲国家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和难民，也反对来自前东欧国家，比如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我们在瑞典、英国与荷兰看到了这种情况。
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分离主义运动撼动了欧洲的根基。普雷斯托维茨说，英国首相卡梅伦提议英国在两年内就欧盟成员身份举行公投，这可能是更大的麻烦。
A referendum in the UK could go against the EU, in which case
英国的公投结果有可能是反对欧盟，那样一来卡梅伦就成了使英国迅速脱离欧盟的推手，而他可是英国最主流党派的领袖。
今年希腊、英国、西班牙、波兰、丹麦、芬兰、葡萄牙和爱沙尼亚将举行选举，其中大多数国家的选举结果可能进一步侵蚀欧盟的根基。美国之音德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遭黑客入侵事件。中央司令部负责指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袭。星期一，自称忠于伊斯兰国的黑客短暂控制了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并发推文威胁美军士兵，我们来了，小心吧，伊斯兰国。后续推文中包括一些文件的照片，文件看上去包含了数十名美军军官的电话号码、电邮及家庭住址，此外还有看来是被泄露的中国和朝鲜军事地图。中央司令部说，军事运作未受影响，最初评估显示黑客没有接触到机密信息。中央司令部说，这次黑客入侵只是网络破坏行为。中央司令部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推特和 YouTube 网站受到攻击，并表示正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此事。官方账号于30分钟内临时关闭。另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全球每年因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达1000万亿美元。在纽约的一个峰会论坛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会同国际工商领袖、执法人员和网络奇才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从娱乐到全球商贸到个人银行，网络犯罪无所不在。从索尼影业被黑事件到身份盗用，每天都有机密信息失窃。在纽约的网络安全论坛上，全球网络安全专家汤姆·帕特森说，下一个被盗的会是个人健康信息。
如果你开始做网上医保，那你得当心那些信息别被人盗取。从手机上盗取的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可以卖50或60美元，这就是今年有人想要盗取的，往后也会如此。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和尼曼集团被黑客入侵过，美国大通银行甚至白宫的一个很小的部门最近也遭黑客入侵。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专家奥斯汀·伯格拉斯说，很多时候无辜的员工不小心引狼入室。
无论这些机构花了多少钱用于网络安全，最后点了恶意链接的总是员工或者终端用户。
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安全论坛。德国网络犯罪调查局局长卡尔斯滕·明沃斯说，网络犯罪分子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他只要一个好的技术架构，一个服务器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比如他只需要通过垃圾邮件群发恶意代码，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了。
除了那些成为新闻的大型黑客事件，比如黑客因塞斯·罗根的喜剧电影采访而攻击索尼影业，或者攻击微软和索尼的游戏平台导致他们的服务中断，黑客甚至还入侵个人的航空里程奖励账户。 德勤网络风险管理服务的主管玛丽·加里根说，归根结底可能是个人责任问题。
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信息。我们指望美国企业界保护我们的信息，可我们连最简单的安全防范措施都不愿做。
加里根表示，个人必须面对互联网上的一切都会被公开的这种可能，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压制政策，但同时也使共产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压制越多，反抗越烈，而反抗又导致更严厉的压制。自由之家1月13号公布的报告说，习近平一方面谈改革，做出一些制度上的小幅调整，另外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压制手段，以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做法在很多方面被证明有效，但同时也催生了更多不满情绪，使更多的普通民众甚至党员干部加入到捍卫公民权益的行动中。自由之家的报告基于对2012年11月以来数百份官方文件、人权报告以及大约30次访谈，分析了中国的检查制度和国内安全机制及其局限性，并就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国内局势提出了建议。另一方面，经常大胆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媒体一传媒总部和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星期一遭到汽油弹的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7人座的黑色汽车星期一凌晨在一传媒总部的两个车辆出入口外停下，一名男子下车后向院内投掷了装有易燃液体的玻璃瓶。大约20分钟之后，另一辆7人车来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门外，一名戴口罩男子下车后向车辆出入口的大门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然后离开。在3起事件中均没有人受伤。事发后，香港警方很快在一处僻静街道发现了2辆被焚毁的7人座汽车，这2辆车都没有车牌，被怀疑是作案人使用的汽车。黎智英积极参与了去年香港占中抗议活动，被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批评为占中活动的金主和黑手。他本人和一传媒都曾多次遭遇暴力威胁。2013年，有人曾驾车高速冲撞其住宅的大门，并在门外摆放了砍刀和斧头。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巴基斯坦打击西北部落地区激进分子的战斗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他同时告诫说，与恐怖组织的斗争还并没有结束。克里星期二在伊斯兰堡举行战略会谈后表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哈卡尼网络以及虔诚军等恐怖主义组织不仅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而且也是对其邻国和美国的威胁。克里说，所有这些国家必须确保极端分子不再能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获得立脚点。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星期一晚间说，巴基斯坦做出新承诺，表示愿意在毗邻阿富汗的北瓦济里斯坦打击叛乱分子，而且不试图区分好塔利班和坏塔利班。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中谷元1月13号在记者会上还透露， 日中两国政府在1月12号的磋商中，就力争启动发生紧急情况时相互联络的海上联络机制达成了共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对此表示欢迎。日中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了2012年6月以来陷入中断的双边工作级别的磋商。该磋商机制旨在避免中日两国因钓鱼岛及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局势等发生不测事态。此次两国恢复工作级别磋商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1月在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中谷原防卫相星期在记者会上表示，启动这一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间的不信任，并且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他同时希望就技术细节等问题达成一致之后，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间开通这一热线。中国以美国近期发现禽流感为由，宣布禁止从美国进口家禽、禽类产品和鸡蛋。禁令从1月8号开始，1月8号以后发货的家禽和禽类产品将运回或销毁。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做法虚伪，因为美国的商业家禽中并未发现高致命禽流感，而且中国本身已有多种禽流感病毒。美国华盛顿州去年发现禽流感病毒，俄勒冈州的散养家禽中也发现高致命的 H5N8 病毒，但是美国农业部说这两种病毒在美国商业饲养家禽中并不存在，不担心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中国是美国禽类产品的第六大进口国，去年1月到11月中国进口美国禽类产品成交额为2亿7200万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信息，引发了海内外舆论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六四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洋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政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这个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六四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辉下台，这个问题不是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这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 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未升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7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驻美代表处这个月出其不意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意图可能是向岛内骚动的民众证明台湾的实力。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分析人士说，台湾想要显示的是台湾与华盛顿仍然关系紧密，因为许多台湾选民希望和华盛顿而不是和北京保持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元旦，
台湾驻美代表处36年来首次在华盛顿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大约有100人出席了升旗仪式。中国对此表示愤怒，因为中国不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邦交国让台湾做出这类举动。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表示对双向圆的升旗仪式事先并不知情。双向圆是以前台湾与美国有外交关系时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台湾方面一直对此事保持低调，也没有透露升旗的意图。但政治分析人士说，台湾想要向岛内选民展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因为选民们认为他们的政府与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台湾长荣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宪荣说，一些民众认为升旗仪式欠缺考虑，但也有人认为升旗是政府在表达台湾在海外的权利。
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升起我们的国旗，甚至在美国领土上。一些人辩护说这是私人场地，我们可以在私人场地升起我们的国旗。
上个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之后，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要求世界上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170多个国家禁止任何显示台湾是主权国家的行动。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过去7年里，台湾在经济上与中国大陆走得越来越近。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一年来因此遭到阵阵批评。明年的总统竞选，国民党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台湾民众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两岸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最终将台湾掌控于北京的统治之下。他们将美国视为民主同盟，并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保护台湾。马英九总统自2008年就任以来，改善了台湾与华盛顿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如今，台湾民众可以免签前往美国。台北自2012年以来，也接待了一批美国高层官员的到访。分析人士说，马英九政府是要借升旗仪式使台美关系受到重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升旗事件时，只提到台美之间更广泛的联系。
我方在台北与华府持续与美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台美双方均对长期以来所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至为重视。
外交部拒绝透露是谁策划了升旗仪式，以及为什么要在今年举行。台湾在1979年后就没有在华盛顿升过中华民国国旗。美国政府在那年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分析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升旗事件不会影响台湾、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报道说，美国一些官员要去台湾撤换驻美代表神旅巡。美国国务院官员9日表示，台湾的人事决定由台湾当局自己处理，但表示持续对升旗事件感到失望。台湾外交部星期6则对撤换驻美代表一事予以否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有关台湾的报道。即将于2月7号投票的台湾立委补选，目前已经进入选战的冲刺阶段。民进党和国民党双方都全力以赴，希望在5个逮捕的席位中尽可能的多赢。台中市的民进党候选人对继续分割传统的蓝绿阵营兴趣不大，他希望靠自己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赢得比较广泛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9合1选举刚刚结束没多久，离2016年总统大选还有1年多，但台中市一条老街边仍然传出动算动算及当选当选的呼喊声。
恩高苏，恩高苏，
这里是台中市议员黄国书的竞选总部，他将参加预定2月7号投票的立法委员补选，代表台中第6选区。中国64学运领袖之一的乌尔开西目前定居此处，他一度有意参选，但最终放弃。
这个选区其实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旧城区啊，它是台中市原来最早发展的一个区，那它也是过去台中市最早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但是这几年来，随着台中市都市的发展，哦，慢慢这个地方就开始没落了，哈。那没落了以后，我们必须要让它重新找到发展的定位。那我认为，透过文化的力量，可以让它改变，可以让它翻转。
黄国书担任市议员十多年，期间他促成了不少历史遗迹保护和将旧城区改造为艺术区的文化项目，并赢得文化议员的别号。他还酷爱书法。他是先学的书法，还是先有的国书这个名字？
当然是先有名字，因为我一出生这个名字就是祖父取的。那后来祖父对我的很大的期待，因为我祖父以前是教私塾的，我祖父以前是旧时代的文人，小时候都是教我们舞文弄墨。
很快就要到农历新年，黄国书的书法成了有个人特色的选战材料。志愿者将黄国书的春联卷好，方便赠送给选民。黄国书是民进党候选人，他的支持者中有不少只会说台语的年长者，也有年轻人。
台湾是中国人很注重过年这一块。
陈蒙毅在台湾嘉义大学就读，
台湾大学生对政治很冷漠，那持有这份对政治热情的人其实不多，比例大概只有20%，对，真的很少。那我们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还有在年轻人这一块的活动上，我们希望能带给台湾年轻人更多对政治的参与。
江兆国刚刚当选台中市议员，他属于民进党里比较年轻的骨干。
我想台湾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自主性非常的强，他们并没有说我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特别多，但是以这一次刚结束的那次选举结果来看，现在年轻人对国民党是非常失望的。
趁着民进党刚刚大胜后的势头，黄国书有搭乘顺风车的可能。不过他的国民党对手其实相当强劲。
国民党他推派的萧家琪，他知名度很高，哦，他在这个跟胡志强当副市长，哎，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这里的选区里面那个哪一个巷啦，哪一个道路啦，哈，啊，跟里长啦，哈，这里就都很熟了，他就进了很久了，哈。
因为前立委就任新职等原因，全台湾范围内总共有五席立法院的空缺需要补选。民进党和国民党双方都高度重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特意从台北赶来台中助选。
要挑起未来台湾的责任，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人才一一到位。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国家治理的好，我家这个人脑子需要优质的立法，一个优质的国会。国民党还是一个很有钱的政党，国民党还是地方组织很坚强的政党，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大意。
台湾立法院目前共有113个席位，其中国民党为多数党，他们占据着63席，民进党为37席。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执政10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放缓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脚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10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希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希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视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希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9号星期五表示，中斯两国战略友好伙伴关系互利互惠，成果丰硕。他期待并相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进相关投资项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期待与当选总统希里塞纳合作，推进斯里兰卡人民的和平、民主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为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气候行动计划，美国能源部最近宣布了两项新的能源效率标准。这些有关荧光灯和商用制冰机的标准是2014年完成制定的第9项和第10项标准。去年完成制定的10项标准将帮助减少排放4亿3500多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新的荧光灯标准将有助于减少排放9000万公吨二氧化碳。减少的有害污染相当于1200多万家庭每年用电所产生的排碳污染。从现在到2030年，还将为美国人节省150多亿美元的电费支出。用于软饮料、冰水和其他饮料，以及鲜鱼、沙拉台和其他产品制冷的商用制冰机标准，将有助于减少400万公吨的有害二氧化碳污染。制冰机在宾馆、餐馆、自助餐厅、医院、学校、食品杂货店、其他零售商店和办公楼等场所广泛使用。自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能源部已经完成了30多种家用和商用产品的新能源标准，其中包括洗碗机、电冰箱和热水器。这些新标准到2030年将为消费者节省近4800亿美元。美国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制定新的能源效率标准。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到2030年将总计减少至少30亿公吨的碳污染，这相当于美国整个电力系统一年多的碳污染排放量。去年11月，美国宣布到2025年把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排放总量低26%到28%的水平。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说，作为奥巴马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能源部设定了2014年完成10项能源效率标准的宏大目标。随着新的通用荧光灯和自动商用制冰机能源效率标准的制定完成，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能源部决心保持这一进展势头，
继续为了使美国逐渐实现低碳未来而制定新的标准。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